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
今日诵读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八节。
因为只有八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
因为只有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
大家翻到圣经以后一起来诵读，或者是看这个投影就可以。
请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没有圣经的请看投影。
大家一起来
听。
当乌西亚王昏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磁力，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得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亡了， 灭亡了，
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是耶和华，有一位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投在我的口，
说：看啊，看了，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感谢主赐下宝贵的话语。
感谢神赐下宝贵的话语。
我们下面有我们教会的周若平牧师为我们正道。
现在有周若平牧师为我们正道。
他要全讲信息的题目是以基督做生命第五讲侍奉。
今天他全讲信息的题目是以基督做生命的第五讲。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将时间交给周牧师。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你面前聆听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的去明白神你的心意，也让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孩子的罪，好叫孩子能够在这里存着敬畏的心来到去侍奉你，用你的话语来到传讲，好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听到行道。求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Amen. 在1963年11月23号的礼拜五，
在1963年11月23号的一个礼拜五，
美国第35任总统 John F. Kennedy，
美国第35任总统 John Kennedy，
忽然被枪手刺杀，
突然被枪手刺杀。
新闻电台马上的报道，
在电台中即刻将呢件新闻报道出嚟。
总统死了，总统死了，
总统死了，总统死了。
年纪只有46岁的他，上任不够2年多就这样死去了。
年纪只有46岁的总统，上任不够2年就这样死去。
当时国家的人民又震惊又难过，
当时全国人民又震惊又难过。
很多人在那个礼拜天进到教会当中，
好多人在那个礼拜日入到教会，
寻求神的安慰，
寻求神的安慰。
不少牧师也临时改了他们的主日信息，
不少的牧师都改了他们所预备的主日信息。
他们会有能够在难过当中能够得到神的安慰还有帮助，
他希望在个人难过当中会被人有安慰。
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
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一至八节，
第一节的第一句也有一个人死了，
第一节的第一句也都讲了一个人死了。
他是乌西亚王，
佢系乌西雅王。
他十六岁当了犹大国的王。
佢十六岁上任犹大国王。
一共做了52年的王。
一共做咗52年嘅王。
虽然他做王，但是他也有人软弱的一面。
虽然他作为王，但他有人软弱的一面。
但是除了大卫王以外，他是很好的王。
除了大卫王以外，他是一个很好的王。
生平行耶和华为政的事情。
生平行耶和华为政的事。
他领导犹大国甚是强盛。
他领导犹大国甚是强盛。
现在他死了。
现在他死了。
做百姓的还有以赛亚先知也为他难过。
都是百姓的以赛亚先知。亦都因此难过。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也是以赛亚先知在圣殿当中敬拜神、寻求神的安慰指引的时候，
亦都是以赛亚先知是敬拜神、寻求神指引的时候，
他就看见了天上圣殿的异象，
他就看到天上圣殿的异象，
然后就被神蒙召，
之后被神蒙召，
然后就奉献，
之后奉献
一生一世的侍奉神。
一生一世侍奉神。
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当中，
我们今天要在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当中
一起来思想，
用三点一起来思想
有关侍奉的信息主题，
有关侍奉的信息主题，
是我们以做基督做生命的一个的回应，
是我们以基督做生命的一个回应，
对你和我的侍奉是有很大的提醒还有长进的，
对你同我的侍奉都有很大的提醒。
所以哪三点呢？
有哪三点呢？
就是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
就是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
他在异象当中，第二点，他在异象当中所听见的。
第二点，在异象当中所听到的。
然后看见以后又听见之后，他在异象当中怎么样去回应，
他是看到和听见之后这个异象有什么回应。
那第一，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见什么呢？
第一，以赛亚在异象当中看到什么呢？
第一节的第二句，
第一节的第二句，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那虽然地上的君王一代一代会 死去的，
虽然在地上的君王一代一代会死去，
但神是永活的，
但神是永活的，
永远的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掌权的，
永远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掌权。
这给以赛亚一个何等大的安慰还有这个盼望，
给以赛亚何等大的安慰和盼望。
所以在侍奉当中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人啊，
在侍奉当中坐在宝座上的
不是
人，不是
教会的牧者，
不是教会的牧者，
不是长老执事，
不是长老执事，
也不是信徒的领袖，
不是信徒领袖，
乃是主自己亲自的坐在宝座上面，
而是主自己亲自坐在宝座上。
以赛亚愿意肯将自己奉献给神，
以赛亚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神，
他愿意的积极的忠心的去侍奉神，
他愿意积极地忠心地侍奉神，
就是因为他首先在心灵里面看见主啊，
因为他首先在心灵当中
看见主，就是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面，
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在侍奉当中他必须接受这个的事实，
在侍奉当中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他要肯定神的主权啊，
可以看到神的主权。
如果坐在宝座上面的主说，以赛亚我要你将自己奉献给我，
如果坐在宝座上的主说，以赛亚我要你将自己奉献给我，
以赛亚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
以赛亚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不是耍太极啊，
不是耍太极，
就是顺服啊，
就是顺服，
不然主就不是他生命的主的，
不是，否则的话主就不是他生命的主。
那主耶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有人羡慕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人羡慕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就对耶稣说，
就对耶稣说，
那乳养你的人有福了，
那位乳养你的人有福了。
主听见这句话就说了，
主听见这句话就说，
他说但还不如那听见神的命令，
但这样还不如听到神的命令，
又遵行的人有福，
而且遵行的人更有福。
今天如果我们要好好的侍奉神，
如果我们今天好好地侍奉神，
我们内里面心灵里面必须首先看见主坐在宝座上面的，
我们心灵里面必须看到主坐在宝座上，
向着神，
向着神，
我们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还有引导，
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和引导。
那请问以赛亚又看见什么呢？
请问以赛亚之后又看到什么？
又看见什么？
看到什么呢？
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最公东的婚礼，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是1981年当时最轰动的婚礼，
就是英国查理斯王子还有戴安娜王妃的婚礼。
当时是英国查理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婚礼，
戴安娜后面的婚纱，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有多长啊？
戴安娜她的婚纱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多长，
猜猜看，
估下吧，
25尺，
有25尺。
他人啊进到圣保罗的圣殿里面，
他个人进入圣保罗大教堂里面，
后面的婚纱才慢慢的拖进去，
后面的婚纱才慢慢地拖进去，
非常的夸张啊，
是很夸张啊。
但是主的衣裳垂下，
但是主的衣裳垂下
啊，很长很长，我不能够想象的，
好长好长，我不能够想象，
能够遮满了整个的圣殿，
可以遮满整个圣殿。
那主的衣裳又是什么呢？
但是主的衣裳是什么呢？
那根据诗篇104篇1到2节说，
根据诗篇104篇1至2节，
耶和华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耶和华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配上亮光，
披上亮光，
如披外袍，
如披外袍。
然后诗篇93篇1节说，
诗篇93篇1节，
他以威严又威严啊，为衣穿上，
他以威严为衣穿上，
耶和华以能力为衣，
耶和华以能力为衣，
以能力束腰，
以能力束腰。
所以主的衣服啊，包括了他的尊荣，
主的衣裳包括他的尊荣，
他的威严，
他的威严，
他的亮光还有能力，
他的亮光，他的能力，
这四种充满了圣殿，
这四样东西充满圣殿。
所以当教会被主的尊荣充满的时候，
当教会被主尊荣充满的时候，
会有就会有敬拜主的心的，
会有就会有敬拜主的心。
所以当教会被主的威严充满的时候，
当教会被主的威严充满的时候，
会有就自然的发出敬畏神的心的，
会有就会自然发出敬畏的心。
他们就愿意做主所喜爱的事情，
他们愿意做主所喜爱的事。
当教会被主的亮光充满的时候，
当教会被主的亮光充满的时候，
会有就能够很积极的渴慕主的话的，
会有就会积极渴慕神的话语，
愿意的领受真理的，
愿意领受真理。
一个教会里面如果神的话很少，
如果教会里面神的话语很少，
这个教会就有问题了，
这个教会就会有问题，
因为就会充满了人的意见还有埋怨的，
这样因为会充满人的意见和埋怨。
当教会被主的能力充满的时候，
当教会被主的能力充满的时候，
会有就能够复兴起来，
会有因此复兴，
喜乐的去侍奉神，
喜乐地侍奉神，
也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过得胜的生活，
在日常生活当中过得胜的生活。
所以一个这样被神四方面充满的教会，
这样被神这四方面充满的教会，
我可以说担保这个教会一定有很多人奉献自己的，
担保这个教会一定有很多人奉献自己，
很多人自愿的委身出来侍奉的，
很多人自愿委身出来侍奉，
积极侍奉，
积极侍奉，
就是一个主所喜爱的教会，
这样是主所喜爱的教会。
那以赛亚又看见什么呢？
以赛亚又看到什么？
又看见什么？
又看到什么呢？
第2节说，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
第二节咁讲，其上有撒拉弗势力，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用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
圣经中唯一在这里提到撒拉弗。
圣经唯一是在这里提过撒拉弗。
撒拉弗跟这个基路伯。
沙拉法同基路柏
是灵界受物者受造物，
是灵界的受造物。
那沙拉佛是什么呢？
沙拉法是
他的意思是火，
他意思是火，
是燃烧的意思，
是燃烧的意思。
他们是侍奉神的天使，
他们是侍奉神的天使，
他们的责任是围绕着主的宝座上面侍奉神，
他的责任是围绕主的宝座侍奉神。
所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侍奉，
所以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侍奉
也不是冷淡的，
而不是冷淡的，
乃是像沙拉佛这样满有火热的，
而是好像沙拉佛这样满有火焰，
就要常常为主燃烧的，
时常为主燃烧。
圣经说心里火热，常常怎么样侍奉主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如同圣经所说，心里火热，时常侍奉神，就是这个意思。
请问你今天侍奉是不是越来越有能力啊？
请问你现在的侍奉是不是越来越有能力，
或者是越来越没有能力啊？
或者是越来越没有能力呢？
是不是越来越甘甜呢？还是很苦啊？
是越来越甘甜呢，还是越来越苦？
是不是侍奉灵命长进啊？还是退后啦？
是不是灵命长进或者退后？
沙拉佛是向着神的宝座侍奉，
沙拉佛是向着神的宝座侍奉，
他们不是向着人的，
他们不是向着人。
如果我们向着人侍奉的话，
如果我们向人侍奉，
焦点放在人的身上的话，
焦点放在人的身上
啊，看人那侍奉就肯定啊，真的肯定啊，不会长久的。
我们看人的侍奉肯定不会长久，
当你看到人的软弱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放弃了。
当你看到人的软弱的时候，就很容易放弃。
所以我们也看过有一些的人，
我们见过一些人
本来很热心侍奉神的，
本来是很热心侍奉神，
忽然之间就冷淡下来了，
突然之间冷淡，
甚至可以退出服侍神了，
或者退出侍奉的岗位。
最大的原因哈，
最大的原因就是，
主要的原因就是看人的缘故，
最大的原因他就是看着人的缘故。
所以不要看着神的宝座来侍奉他，
所以我们要看着神的宝座来侍奉。
沙拉佛有六个什么翅膀，
沙拉佛有六个翅膀。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感受，
或者没什么感受。
以前我看这里的时候，
以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到翅膀，翅膀就代表了能力，
翅膀是代表了能力。
他们用六个翅膀飞翔，
他们会有六个翅膀飞翔，
可以说是神赐给他们三倍的恩赐啊！
就是如同神赐给他三倍的恩赐，
好不好啊？
好不好？
三倍的恩赐工作，
有三倍的恩赐来工作，好不好？
如果给我就好了哈，
如果给我就好了，
可以很快很快的做了很多事情哈，
可以很快做很多事情。
是一种的特别的服侍的能力的恩典，
是特别服侍能力的恩典。
你看可以飞得很快，
可以飞得很
快，可以飞得很高，
可以飞得很高，
可以为神工作，
可以为神工作，
给神更多更多的侍奉，哈利路亚，是多好，
为神更多更多的工作，哈利路亚。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一件事情，
他们用了三分之一的力量，
他们用了三分之一的力量
来遮盖自己，
来遮盖自己，
只是用了三分之一的力量来侍奉，
只是用了三分之一的力量来侍奉。
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样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神看重工人的心态，
神看重工人的心态。
换句话说，就是看重工人的生命，
换句话来说，就看重工人的生命，
比工作恩赐更为重要，
比工作的恩赐更为重要。
那沙拉佛用两个的翅膀遮脸，
沙拉佛用两个翅膀来遮脸，
他们好像在神的面前不敢怎么彰显自己的面孔，
他们如同在神的面前不敢彰显自己的面孔。
他们在神面前的卑微，
他在神面前卑微，
表示了他们的谦卑的侍奉，
表示他们谦卑的侍奉。
我们有时候侍奉神的时候，
有时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或者会喜欢彰显自己的脸，
我们特别喜欢彰显自己的面孔
啊！你看我有很多的恩赐，
你看到我有很多的恩赐，
我们应当让人看到神的宝座才对，
我们愿意应该被人看到神的宝座才对，
是要人看到我们多本事，
不是让人看到我们有几本事，
要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啊！
要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
然后人才能够把荣耀归给主，不是归给你啊，
之后人先可以将荣耀归俾主，而唔系归俾
你。你不要觉得要归在你的身上，
你唔会将荣耀归喺你嘅身上。
如果人称赞你的话，
如果人称赞
你
嘅话，你
就能够。如果你很开心的话，
如果你好开心、沾沾自喜、好骄傲嘅话，
那你已经得到地上的一切的赏赐了。
你已经得着地上嘅赏赐。
那乌西亚王是怎么死的呢？
乌西亚王系点样死的呢？
他为什么崩的呢？复活死的呢？
佢如何驾崩嘅呢？
那根据历代志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看看二十六章的记载。
根据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嘅记载，
他是患了大麻风死的。
佢系患咗大麻风死嘅。
他为什么会患了大麻风呢？
佢点解患大麻风？
好好的一个王，为什么神不再继续使用他呢？
好好嘅一位王，如何神唔继续使用
他？哦，因为他心高气傲。
因为佢心高气傲。
他为什么要骄傲呢？
佢点解要骄傲？
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因为他得着非常的帮助。
他精通战术，
他精通战术，
是个奇才，
是个奇才。
他能够在这个城墙的里面的时候发动武器攻打敌人，
他可以在城墙内发动武器攻打敌人。
他的名声其他的国家都知道，都怕他。
他的名声其他国家都惧怕，
是神帮助了他，
是神帮助了他。
他却以为自己是自己的能力呢，
他却以为是自己的能力。
后来他的心中在想了，
之后他心中在想，
在圣殿当中啊，烧香献祭何必用祭司呢？
在圣殿当中烧香献祭何必用祭司？
我比大祭司更大，
我比大祭司更大，
我是大君王，
我是大君王。
所以他就违反了神的命令进入圣殿当中，
他因此违反神的命令进入圣殿，
然后他的额头上面就出现了大麻风了。
之后他的额头出现大麻风，
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直到他死的那日。
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常常要记得圣经所说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在圣经当中这样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还有撒拉佛用两个翅膀遮脚，
之后撒拉佛用两个翅膀遮脚，
这是一种隐藏的侍奉，
是一个隐藏的侍奉。
我们都知道脚是用来走路的，
我们知道脚是用来行走的。
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作，
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作，
或者会比较倾向让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说他比较倾向让人知道我们做什么，
多少做了多少的侍奉，
做了多少的侍奉，
为主多走了多少的路，
为主做多少的路。
哎，你看我弹的一首好的钢琴，
你看我弹了一首好琴
啊！你看我弹得很好的吉他，
你看我弹吉他又弹得好
啊！你也看我能够带很多的茶经，主入学是我的恩赐。
你又看到我可以带很多的茶经班，教导主日学又是我的恩赐。
应该让我来做，
应该我来做。
但在神面前，我们真的什么没有值得我们可以彰显的？
但是在神面前没什么我们可以值得彰显的，
在神面前也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可夸口的，
在神面前我们也都没什么可以夸口的。
而耶稣也告诉我们说，
耶稣也都告诉我，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只有这样，如同耶稣的教导，这样你们作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分的。
然后撒拉佛用两个翅膀飞翔，
之后撒拉佛用两个翅膀
就表示了他们殷勤的侍奉，
表示他们殷勤侍奉。
那他们的侍奉不是很 boring 的，不是很闷的，
他们的侍奉不是很沉闷的，
他们是围绕着这个的神的宝座飞，
他们是围绕神的宝座来飞
啊，不是一天，不是两天哦，
不是一日两日啊，
乃是自从他们被神创造以后，直到永远都是这样的侍奉的。
而是他们被创造之后开始，直到永远都是如此侍奉。
你的侍奉是不是很 boring 啊？
你们的侍奉是不是很沉闷呢？
让撒拉佛能够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
让撒拉佛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
能够持久的侍奉神，
能够持久地侍奉神，
不是在礼拜天在这里做一些事情而已啊，
不是星期日在这里做一些事情而已。
侍奉神是在每一天当中的，
侍奉神在每一日当中，
你活出主的样式就是一种的侍奉，
我们活出主的样式就是一种侍奉，
你金钱度日也是一种的侍奉，
你金钱度日也都是一种侍奉。
所以就是以赛亚看见的事情，
这个以赛亚所看见的，
看到神的宝座，
看到神的宝座，
神的衣裳，
睇到神嘅衣裳，
看到这个撒拉弗他们怎么样的侍奉神，
睇到撒拉弗如何地侍奉神。第二，
以赛亚在异象当中又听见什么呢？
以赛亚在异象当中又提到乜嘢？
他首先听见撒拉弗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他首先听到撒拉弗欢呼，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彼此的呼喊啊！
撒拉弗彼此的呼喊。
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的撒拉弗哈、
啊。我哋唔知道有几多个撒拉弗。
他们不是在哪里独唱啊？
佢哋唔系喺度独唱。
啊，不是说我唱得怎么样？不是一个人啊。
佢哋唔系话我唱得点？
不是一个人的侍奉啊。
唔系一个人嘅侍奉。
乃是团体啦，团体的侍奉。
亦系团体嘅侍奉。
他们唱得很整齐。
佢哋唱得好整齐。
是用要同心合意的唱。
用同心合意地唱。
那我请问你，你注重团体侍奉吗？
请问你注重团体侍奉吗？
为什么只有两个点头呢？教会当中你注重团体侍奉吗？
在教会当中你注重团体侍奉吗？
我们都是注重的，
我们都是注重的，
所以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些事工都是团体的工作，
所以我们教会的一些事工每年都有一些是团体侍奉。
有没有去参加？
有没有参加呢？
比如说在5月1号的 Principal Founders Day，
例如5月1号的 Principal Founders Day，
这就是一个外展的团体的事工，
这个外展的团体事工，
不是五个十个十二个来做的，
不是五个十个十一二个，
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
是每个人都要去做。
在过去只有一部分人做，我看到他们很辛苦啊。
过去只有一部分人在做，我们见到他们、
啊、希望他们也没有什么埋怨啊。
希望他们没什么埋怨，
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大家同心一起团体在教会当中侍奉神，
如果我们在教会大家团体重新合意侍奉神，
我们就可以为主做得更多的，
我们可以为主做更多。
撒拉弗一边侍奉一边发出赞美，
撒拉弗一边侍奉一边发出赞美，
歌颂神的、这个的声音，
歌颂神的声音。
那请问你是不是一边侍奉一边埋怨啊？
请问你是不是一边侍奉一边埋怨
啊？很好，有人摇头，不是不是。
好好啊，有人摇头。
我们是一边侍奉一边怎么样？哈利路亚，
我们一边侍奉一边赞美。
所以如果我看到你侍奉的时候是在唱歌，一边侍奉一边唱歌，哈，我就知道你心当中蛮有力量喜乐的。
我见到你一边侍奉一边唱歌，我就知道你满有喜乐。
如果你侍奉的时候那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为师了。
如果你一边侍奉一边埋怨，我就知道你
是什么为师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说这样哈。
我们希望不要在神面前在埋怨，
要喜乐的，
要有喜乐，
一边歌唱一边侍奉，
一边歌唱一边侍奉，
好像撒拉弗一边侍奉一边歌唱，
好像撒拉弗一边侍奉、
他们唱什么
一边歌唱。他们唱什么呢？
圣哉，圣哉，圣哉！
他们唱圣哉，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圣哉，圣哉，圣哉！
他们唱圣哉，圣哉，圣哉！
三次的圣哉是什么意思呢？
三次圣哉是什么意思呢？
希伯来文的文法跟英文的文法不同。
希伯来文的文化同英文的文化不同。
英文的文化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比较一些的事情。
英语文化用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不同的意
思。比如说好。
比如说好。
更好。
更好。
然后呢？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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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美。
更美。
更美。
然后呢？最美了。
最美。
但希伯来文没有圣哉、更圣哉、最圣哉。
希伯来文没有圣哉、更圣哉、最圣哉。
所以他只能够重复。
他只能够重复。
所以你可以说圣哉、圣哉。
他可以说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
可不可以说四次的圣哉啊？
可不可以讲四次啊？
不可以，这是希伯来文的文法吗？
不可以，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
所以三次圣哉，圣哉，圣哉。
所以讲三次圣哉，圣哉，圣哉。
已经到了极点了，已经没有到的 再高了，
就如同代表去到极点，冇再更高。
所以坐在宝座上的是完全绝对的圣洁的。
所以坐在宝座上嘅系完全绝对嘅圣洁。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我哋嘅神系圣洁
嘅。所以他们要我们存着圣洁的心，
所以要我哋存着圣洁嘅心，
用正直的灵，
用正直嘅灵，
无愧的良心，
无愧嘅良心，
侍奉他，
侍奉佢。
请问撒拉弗向神发出赞美敬拜，是不是一种的侍奉啊？
请问撒拉弗向神发出敬美的赞美的敬拜，是否一种侍奉？
当然是啦，
当然是、
要不然为什么撒拉弗会在这里呢？
如果不是撒拉弗在这里做什么呢？
敬拜和侍奉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同一个的字的，
敬拜和侍奉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同一个字。
然后这里第四节、当撒拉弗因着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天充满了云云，
因着撒拉弗的欢呼声音，门槛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就是表示了主亲自的降临在圣殿当中，
表示主亲自降临在圣殿，
主亲自与我们同在，
主亲自与我们同在，
这是何等的蒙福，
是何等的蒙福。
你想想看，如果我 每个礼拜早上在这里唱歌的时候，你可能经历到神的同在，神在这里的时候，好不好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都经历神的同在，是不是很好呢？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感受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唱的歌声有问题呢？
是不是我们的声音有问题？
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或者是其他原因？
但是当我们早上来这里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早晨来这里敬拜的时候，
你要歌唱赞美神、
你要歌唱赞美神，
你不要等到九点十五 分来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等到九点十五分之后才来。
大部分、我观察了一段的时间、
我观察一段时间，
领事上来就只有十几个二十个，
领事站在这里的时候下面只有十几个、
到唱完的时候差不多都人已经有八桌满八成了。
唱完的时候已经坐满八成。
如果你觉得敬拜神、赞美神是一个侍奉的话，
如果你觉得敬拜神、赞美神是一个侍奉的话，
那我就请你们、要求你们、圣灵感动你们，几点来啊？哎呀，不是九点，九点已经开始了，八点五十、五十五分就要来到了。
那我就请你们、求你们、圣灵感动你们，是八点五十五分就要来到。这是一种侍奉。
本来我们这里有人说，只是十几个，圣在神，圣在什么呢？这是你怎么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呢？
如果我们只有十几个，我们怎可以在这里唱圣在，感受神与
我
们同在？
如果
我
们全部的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就能够可以亲是的看到神降临在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全部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时候，就可以一同地感受到。
好，我们要试试翻一下，好像撒拉佛一样的唱歌。
我们试一下好像撒拉佛一样的唱歌。
我们一起来唱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的这首歌。
我们一起唱圣哉三一，
就看看你们心当中有没有那种的感觉。
我们看看
神的同在
心中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希望每个礼拜我们都能够可以这里经历神的恩典。
我们希望每一个星期都在这里经历神的恩典。
我希望你们进到教会当中唱歌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神的恩典。
希望你们在这里教会一起唱歌，
不是等到牧师要祝福的时候你说啊恩典才来，
不是等到牧师祝福的时候。
从第一刻到最美的一刻，聚会之前到聚会之后，都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从聚会的一开始到结束。
好，我们一起来站立起来唱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起
来
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你不起来，那怎么看到神的同在呢？好，我们来唱啊，打开你们的心，来，圣哉，圣哉，圣。 在，圣在，记得这个圣在，圣在，圣在啊！在你上帝世界来，
圣在，圣在，圣在，主。
感受得到吗？可能我们还唱不够，还有啊 ，OK， 好，请坐，
请坐。
但我们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唱歌的话，
当我哋每个星期都系咁样颂赞嘅时候，
我担保你，
我保证向你，
你会奉献你自己侍奉神，
你会奉献自己侍奉神，
你愿意为主而活，
你愿意为主而活，
愿意以基督为你的生命，
你愿意以基督为你的生命。
今天你的侍奉是怎么样？
今日你的侍奉是怎么样？
希望我们能够也给神来到震动，
希望我们被神所震动。
这里说门槛的根基震动，
当时说门槛的根基震动，
以赛亚的心给主震动了，
以赛亚的心被主震动。
你今天给什么来震动？
你今日被什么所震动？
是不是给人批评的话语来震动？
是不是被人批评的话语
震动？人的埋怨和意见来震动你？
人家埋怨和意见震动你，
震动你生气了，
令到你生气。
或者我们给手机来震动，
或者我们被手机震动。
我们要让主的圣洁来震动我们，
我们要让主的圣洁来震动我们。
所以第五节就说，
所以第五节
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主耶和华。
可是以赛亚咁讲，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耶和华。
没有一个撒拉弗对以赛亚说他是一个该死的人，
没一个撒拉弗对耶和华讲他是一个该死的人，
但他知道站在神的面前领会到其实他是一个该死的。
其实他站在神的面前，他领会得到，
只有内在看见神的人，
只有内在看到神的人，
才会像以赛亚这样说祸在我灭亡了。
只有内在看到的人才可以好像以赛亚这
样说。以赛亚特别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
以赛亚特别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
站在完全圣洁的主的面前，
站在完全圣洁的主的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是多么污秽不洁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污秽不洁。
坦白说我们每个人包括我都是嘴唇不洁净的人，
坦白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嘴唇不洁的。
在侍奉当中口中有很多错事的地方，
在侍奉当中我们的口做错了很多事，
或者我们得罪人埋怨人，
或者我们得罪人埋怨人，
但是我们求主来到洁净我们的口，
我但是求主洁净我们的口，
好叫我们蒙主的悦纳，
好叫我们蒙主悦纳。
如果我们好像以赛亚这样看到的时候，我们就蒙福了。
如果我们好像以赛亚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蒙福了。
所以第六第 七节说，
所以第六第七节这样说，
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要用火尖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溅在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溅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如果撒拉弗用火炭溅你的口，
如果神一发用火炭沾你的口，
你会觉得很疼痛的，
你会觉得很疼痛。
对付罪是痛苦的，弟兄姐妹，
对付罪是很痛苦的。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而他的认罪不是很真诚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的问题。
如果他犯了罪，他的认罪不是很真诚的话，可能会有些问题。
火炭对付的痛苦，
火炭对付人的痛苦，
帮助我们以后不敢再犯罪，
帮助我们以后不敢再犯罪。
为什么要用炭上的火炭呢来洁净罪呢？
为什么用火上的炭来洁净罪呢？
代表了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
代表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
当作赎罪祭，
当作赎罪祭，
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
我们要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千万要记得
神看中工人的生命，
神看见看中工人，
多看重我们的恩赐工作的，
多重看见我们的恩赐工作。
以赛亚被神重用乃是他觉得自己的不配，
以赛亚被神所重用只是他看到自己的不配。
当你一个人在侍奉当中看到自己的败坏的话，
当一个人在侍奉当中看到自己的败坏的话，
就是让到你的灵性能够得到改变的时候，
就是让你的人，你的灵性得到改变的时候。
然后第八节说，
第八节这么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们要留意主这里像以赛亚说，不是用一种命令式的语气。
我们留意在这里主对以赛以赛亚说，不是一种命令的语气，
乃是主心当中内心的叹息，
是主内心的叹息。
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
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三点，
我们看到第三点，
就是讲到以赛亚在异象中的回应，
就看到以赛亚在异象中的回应。
以赛亚都马上都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在这里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主，
他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主，
把为主侍奉，
为主侍奉，
这是以基督做生命的其中一个的回应。
这个是以基督作生命的其中一个回应。
其实以赛亚不是看见侍奉的前途美好才愿意去侍奉神的，
不是以赛亚见到侍奉的美好才愿意侍奉神，
乃是他早已经知道侍奉的道路是不好走的，
他早就知道侍奉的道路不好走，
但是他仍然的接受这个使命，愿意侍奉主，
他仍然愿意接受这个使命，愿意侍奉主。
他知道神的百姓不听神的命令，
他看到神的百姓不听神的命令，
因为在上文的第五章的时候，以赛亚就已经论到以色列人的六祸。
在上文的第 六章的上文，就以赛亚遇到以色列人的六祸。
而在第六章的下文，主在一直提醒他侍奉的道路是 不是那么容易走的。
在六章的下半部分，神已经提醒他侍奉的道路不是那么好走的。
但是感谢主，教会有一群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教会有一群弟兄姐妹，
他们明知道侍奉不容易，
他明知侍奉不容易，
但他们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
他们看到主高高的宝座上，
他们听见主的声音，
他们听见主的声音，
愿意回应主的呼喊，
愿意回应主的呼喊，
不怕艰苦的来到侍奉教会，侍奉人，侍奉社区，
不怕艰苦的侍奉教会，侍奉人，侍奉社区。
而这种的侍奉不是只是礼拜天，
这种的侍奉不是只是礼拜日，
乃是每一天，
而是每一日。
主也向你发出了叹息，
主也都向你发出叹息。
你是否愿意看到教会里面的需要？
你是否看到教会内的需要？
而愿意的奉献，
而愿意奉献，
奉献的心态，
奉献的心态，
来到侍奉主，
是这样侍奉主。
我们要知道以赛亚首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才去侍奉的。
我们看到就以赛亚首先将自己奉献给主，之后先去侍奉的。
奉献乃是侍奉的根基，
奉献乃是侍奉的根基。
如果有奉献就有好的侍奉的肯定，
如果有奉献就有好的侍奉，
这是属灵的先后次序的，
这是属灵的先后次序。
若我们达到奉献的地步，
如果我们达到奉献的地步，
若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能够达到奉献的地步，
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达到奉献的地步，
我就是讲到心态啊，
我讲的是一种心态，
就讲到这个生命，
而且是讲到生命。
如果我们有这种奉献的心态，教会就一定有很多力量的。
我们有这这样奉献的心态，教会一定有力量，
才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
才可以带来教会的复兴，
才能够在侍奉当中满有能力，
这样才可以在侍奉当中满有能力。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求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你，也听见你的声音，也能够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有奉献的心志，委身侍奉我们的主，献上我们自己，继续为主在这个社区当中，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神，感谢周牧师美好的正道。
感谢神，也都多谢周牧师美好的正道。
我们下面是有教会的奉献形式改变成为我们把奉献箱放在后面，所以现在没有传递这个奉献带的这个过程。
我们教会现在已经在聚会的时间不存奉献袋收奉献，请大我们教堂后面摆到奉献箱，请大家将奉献放在奉献箱里。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基督徒的福分。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也是基督徒的福分。
我们一起为奉献做祷告，然后我们有回应诗。
我们一起为奉献祈祷，也都之后唱回应诗。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天地万物都是你的创造，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你。我们求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家安堂，也让弟兄姊妹在未来的日子不知缺乏，在灵里面，在物质上都丰丰满满。我们求你赐下丰富的恩典，满足家安堂在构想施工上所需要的费用。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按你的要求奉献在你的台前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你也知道教会的同工把奉献的金钱用在你的施工上面，能让你的神国里得到不断的增添，让更多的人成为你的做你神国里的子民，也让更多的人从福音中得到好处。我们一向祈求感恩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下面
我们一下将回应诗。